弟兄姐妹晚安。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要接续几个月前我们讲的以赛亚书，那个时候我们讲到48章，今天我们要从以赛亚书第49章开始讲。我们为着以赛亚书49到57章这个段落预备了一份不是很厚的讲义，拿到没有？我们都放在门口的地方，我们962副堂门口也有讲义，如果没有可以到这边来拿。如果你还没有拿，现在来拿好吗？在门口。以赛亚书因为很长，所以我们讲了许多次，而且分了好几个阶段来讲。多半的人都会把以赛亚书分成两个大段落，这个大概是很普遍的，许多人都这样分的，就是1到39章是一个段落，那是包括了一点历史的年代，就是在犹大，以色列到那个时候分成南北两国，南国犹大历经四位君王，神在不同的时代借着先知对那个时代说话，那个内容也常常配合了那个时代实际上他们遭遇的事情。这里面好像只有约坦王好像没有提到他的名字，那除了第一节以外，其他提到乌西亚王的时代、亚哈斯的时代，还有西西家的时代。那个时候他们相继遇见从北边的以色列还有亚兰，或者我们今天叫叙利亚的威胁。后来亚哈斯引进了亚述，暂时解决了那个威胁，却为后面的世代带来更大的威胁，就是亚述王的威胁。那先知在不同的时代给他们讲话，要引他们从他们所看见的当时的政局、军事的样式、经济的状况等等，一般今天的媒体也会记述的事情当中，神希望他们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来看见神，也来看见神的心意，看见神的作为。所以神也明确的讲，他让他们遇见这些并不是他们会以为的可能是国运不好，或者是外邦强敌太强盛了，或者是政治这些政治家们他们没有做得好，选错了人等等，并都不是这样。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选举，那神要他们知道那些背后都在神的 掌管底下，而且跟一件事有关系，就是神想要在他们身上成全的旨意，神的道路、神的律例法则，当他们遵行的时候他们就会更顺利，当他们不是这样的时候就会遭遇这些事。而这整个的目标，神有一个好像总目标一样，我们在讲那个第一个大段落的时候我们大概提到这一句话提了我觉得好像有50遍之多，在以赛亚书17章好像，那你说好叫他们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仰望照他们的主，你记得这个话吧？如果你从我们一起都讲以赛亚书第一大段落你就在的话，你应该会记得，叫他们仰望照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记得这句话来。这两句话跟我读再读一遍。我只有叫你注意两句而已，你干嘛要读当那日？我没有叫你读这一节，来就读那两句话就好了。仰望照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以赛亚书在那里面也因此记述了当亚述当亚哈斯王西西家的父亲没有听先知的话，没有听神的话会有的结局。可是 以赛亚用了更多的篇幅提到西西家愿意听从又带来怎么样的结局。他经历了我自己觉得是旧约时代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可能我们会比较注意过红海啦，埃及的石灾啦，建造圣殿啦，这些重要的旧约时代的事件，那些是很重要，可是我不觉得我们应该忽略这个事件，就是西西家怎么样胜过亚述。毕竟旧约里面很少有一个事件像西西家胜过亚述一样，他有三卷书都用满场的篇幅来记述这个故事，就是列王记、历代志跟以赛亚书。另外在有一些别的先知书里面也提过这一件事，虽然是用简短的一两句话提的。我自己觉得西西家王的得胜还有那个整个的过程，神借着这个所要揭示的远比让西西家经验神的救恩，甚至比我们刚刚提到的一直揭示的一些神做工的法则，就是你遵行神的道信靠他就会得蒙拯救等等这些法则，神表达了更伟大的事。因为我相信以赛亚书前39章第一个段落他所表达的事实上是整个可以说涵盖了整个旧约时代，神安排有一个旧约时代神想要揭示的一个救恩的原则，他的儿子将要来成全十字架的救赎，而在我们这一面我们领受这个救恩是因着神的恩，也借着我们人的信，而西西家胜过亚述的整个故事是我所知道旧约时代用来让我们了解，好像画一个图给我们，演一出戏给我们，好让我们思考明白我们领受救恩要怎么样运用信心，一个旧约时代旧约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一个事件。所以我把以赛亚书前39章称它叫做救恩的预备，救恩的预备。相较之下后面的40章他不太提到时代的问题，我们不完全知道后面呢27章，就从40章到66章的27章是在什么时代讲的，他几乎没有多少资料。一般可能会认为都是在前面这些发生事情以后包括西西家王得胜之后神进一步借着先知所讲的话，这是可能的。因为神常常有这种原则，就是当神的百姓更多往前去的时候他的话语也会更多往前去，这是保罗告诉过我们的原则，就是他说如果他讲到包括他的服事的境界，他说当他服事的人长进好好的走在神的道路上，教会被建立起来，他说所量给我们的境界就会因着你们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扩展。而整个圣经有这种原则，当神的百姓更多的听从神的话或者站在神的话语上面得到造就更往前去有进步的时候，神的话就会更深刻的更丰富的源源不绝的说出来让神的道更多的往前去也就是说神的道常常并不是像我们想的一样好像他的仓库里面有一堆神的道，神慢慢的一点一点拿出来，好像不是这样，而是随着神的百姓领受了一些往前去，就是神的道好像能够像泉源一样冒出更多一点这是整个圣经的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特点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教会觉得他们那个讲台不太能够得到供应我会建议你自己好好的追求更渴慕的心去聚会，很可能会帮助那个聚会帮助讲员讲得更好，通常都是像这样的。所以有可能在西西家得胜之后神的话就更丰富的讲出来，而有后面那些经文那27章的经文 但是我没有把握一定是这个样子。无论怎么样，后面那个部分有可能他是在什么背景什么时代里面讲，也许不太重要，因为他就是要表达一些神的真理，还有他的救恩的丰盛跟荣耀。嗯，可是我觉得紧接在三十九章提到希西家最后又因为给巴比伦的使者看他国中的丰富，以至于神借着先知预言说将来巴比伦将要兴起来，而且要毁灭你的国家，要把你的里面的人掳去等等，写在这个之后，也有可能确实是紧跟在这个时代之后，因为那是在讲到他们要被巴比伦所掳。而我们知道从四十章一翻开就开始提到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被掳的将要归回。而很有趣的是，这个先知他一下子跳过了很长一段时代，因为到以赛亚讲那些话的时代，不但还没有被掳这件事，连巴比伦仍然是一个微小的国家而已，还不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大概还要经过好几十年，快要一百年，巴比伦才兴起来成为一个帝国的威势，而把亚述灭了，后来也把犹大灭了，他们才会被掳。但是先知跳过这一段，他直接用他们在亚述的威胁里面所经验过的救恩，所领受过的神的道理，他的法则，就直接越过这些来讲，有一天被掳的将要归回。好像他们运用的这样的信心，去胜过亚述的这个信心，有一天将要带给他们的是一个更全面性的拯救。而先知用被掳的要归回来讲到这个拯救。除了以赛亚以外，其他有许多先知他们的预言里面也常常用归回这件事，好像神要有一个恢复 restoration， 或者一个复兴，一个 revival， 用这个来讲到将来的救恩。所以我们能够这样说，是因为新约的使徒们他们总是用到旧约先知书的这一类的预言，那种复兴恢复归回的这样的预言，引用其中一些话，那些最荣耀丰富的话，然后说这就应验在基督身上，这就应验在教会的时代。虽然还有这个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他们的归回的故事可以应验这些事，也确实应验一些，但是当使徒们引用这些话的时候，他们不太提那些事，他们好像觉得那些应验更完满更真实的应验是在教会的时代。所以后面的这整段话四十到六十六章好像就直接在给我们揭示到了新约时代基督成全的救恩里面的荣耀跟丰富。所以我把后面这一大段称它叫做救恩的成全，或者救恩的丰盛来跟前面那一大段是救恩的预备来做对照。而这个就要有点像前面那一大段是整个旧约时代神所做的做一个预备，可是到新约时代那个救恩要成全，我们要亲自的经历，要亲眼看见，要领受成为我们的，而且会达到完满。很有趣的是当年为以赛亚书分章的人，那个大概是七八百年前做的事情，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刻意这样做的，他们分完章以后，这两个大段落就刚好前面一个大段落是三十九章，后面一个大段落是二十七章。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圣经旧约圣经有三十九卷，新约有二十七卷，更有趣的是九九乘法刚好三九二十七，你就很好记，对吧？其实我不太有把握，说不定他们当年连分卷也是有这个考量而分的，因为是教会才把撒母耳记、列王记跟历代志分成上下，犹太人的经书里面并不分上下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分上下，还有像诗篇他们把它全部弄成 一卷书，对不对？你如果读十遍，你可能会注意到他在四十一篇结束那里分成第二卷，你知道吧？四十二篇开始是卷二，大概在七十二篇那里变成卷三等等，一共有五卷。那可是我们教会在分圣经经卷的时候，十篇就是一卷。另外犹太人的经卷里面，他们把十二小先知书合起来叫做一卷，把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合成一卷等等。所以我没有去考察，可能也不太有这种资料，可是当年在分这个的人说不定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他把它分成像这样很容易记，旧约就有三十九卷，当然那一定是新约有了之后才更定案的，因为新约确定有二十七卷书，大概已经是主后两百年、三百年左右的事了。那即使不是像我讲的那样的发展过程，至少有这种结果，都蛮有趣的，对吧？我知道了，讲这些跟你会不会进天堂没有什么关系，甚至跟你熟悉不熟悉圣经也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可是我觉得知道一点这个，一方面增加一点趣味，一方面可以帮助你更有兴趣，更容易抓住一些东西嘛。哦，那我们把以赛亚书的前一大段又分成几个段落，现在我就不多讲，你真的有兴趣到我们网站上去看我们当年怎么讲。我们用特别是讲到几个君王的时期来分，那后面的这一大段落是比较难分的，因为他们有像前面那样很明显有哪一个君王哪一个君王出现的这种分法，就内容而言你很难完全的区分这些事，所以非常有可能当年在分章的人也考虑到这个而做了一件事，他们把后面的这二十七章就分成九章一个段落，所以四十到四十八章第一段落，四十九到五十七章第二个段落，五十八到六十六章每一段落都是九章，分成三个段落。那我们会觉得他这样分是蛮明确的，是因为他在每两个段落之间，也就是四十八章的末了跟五十七章的末了，都用同样的字写的，叫做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有可能他们当初分章的时候就是这样分的。那也因为这样，这个很帮助我们把后面这一段落哈读得比较容易，比较仔细一点啊。如果你实在觉得干嘛要这样分段落，一听到那个牧师讲分段落头脑就头大了，不要这样嘛。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你今天到国家音乐厅去听一个很棒的一个音乐，假设它很长，所以中间有中场休息，那你回来你要记得你的位置在哪里，对不对？那你想想看，如果它有一些中间走道，所以你就记得你坐的位置是在前面一段一段的第二区的中区的右边那一区，假设你记得这样，然后那一区的第二排比你记得说我那一排是第九排容易一点，对不对？你知道我讲的意思，你回来怎么样一个一个算，可是你这样你认定那一区你就容易找到，有一点知道我的意思吗？同样我们读圣经，我们常常这样分段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像我因为这样分段我就会记得四十九章的大概的内容，这个远比我整个四十到六十六章我要记得中间一个四十九章很容易忘记是四十九还是四十七还是四十八还是多少，你懂那意思吗？可是因为我记得这个段落就是四十到四十八章一个段落，四十九到五十七章一个段落，所以我就会对于四十九章有一个特别的感觉，这个数字。而且我觉得当初他们这样分的时候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我对我来讲这三个段落的第一章啊，都特别有东西可以讲，就是它包含的内容特别具代表性，特别丰富，所以你可能会注意到我们经常在讲这个的时候都常常离不开它最初的那一章， 我记得我们在讲前一个段落的时候，光四十章我们用了好多好多次讲，后来讲到第41章过后，就似乎速度快了一点。我们这一次也将会这样，49章也不是我自己发明的，而是它确实是很丰富的一章。你知道光以赛亚书光49章就3次被新约引用，其实我应该说有3段经文被新约引用，其中至少有一段引用了不止一次，所以那是很丰富的一章，而且具代表性的一章。那我们通常这样分，还做一件事，也帮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容易抓住那个要点，就是我们常常不止分段，我们会为那一段列出一个分段的标题来。我们之前在讲第一大段落的时候，1到39章，我们的分段标题比较单纯一点，我们就说是乌西亚王的年间，再来是亚哈斯的年间。可是因为这个各自代表了，如果你熟悉圣经，逐渐你就代表了亚哈斯王他那个时候遇见的国家的危险，遇见的事情是什么事，你就会把它连接起来，那你就等于也有一个有内容的标题，这样帮助你在读的时候比较容易抓住要点，对吧？你不会讨厌我讲这些话吗？我都还没有讲到让你觉得哦很滋润我心的那些神的道，很抱歉。我希望待会儿会讲到一些，但是无论怎么样记得一下这些东西，我觉得会有帮助，好吗？我这样凭空讲也许你印象不深刻，可是抱歉，我刚刚这一段话是为了已经都参加前面那些的人，让他们复习一下。所以如果你觉得完全不知道那教会在讲什么，我建议你又想知道的话，上我们教会的网站去找到以赛亚书我们过去讲的，如果你没有时间听至少看看我们的讲义，可能会有一点概念。那后面这个段落的分段就比较有花招了。其实我觉得我没有看过太多的参考书解经书把前面那一段落讲得像我刚刚讲那么精彩，他们都不太看重。我跟大家讲过，以前荣教师全卷书都讲过，后来有人建议把他的讲以赛亚书整理成书，我就受托去做这一件事。其实不是荣教师正式托我，所以我们就试试看做，然后我就做了1-2篇，从第一章开始拿给荣教师看的时候，荣教师说就跟我看很好很好，然后最后就讲一句话说，其实40篇到66篇也很好。其实我知道他在讲什么，我有用66章，然后我只先给他看1到2章，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40到66章也很好，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他意思就是说你干嘛讲前面这个，后面那个比较重要。我听他讲过，我知道他认为后面比较重要，可是我觉得前面很重要。如果你听过我讲1到39章很重要，对不对？前面包含了很多的东西。我你知道我们一共讲了很多次，好像讲29次大概是，如果记得没有错。我本来不愿意一卷书讲那么多了，是我的妻子鼓励我说你不要管几次，就是好好的讲，讲清楚一点。所以好就尽我所能的讲。可是我看过不同的解经书，对后面这一段落蛮有兴趣的。被称为解经王子的英国牧师 Campbell Morgan， 他解以赛亚书的时候，他把这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称它叫做平安的，我特别带了我上一次的讲义来，它叫做平安的目标。平安的目标，第二个段落49到57章，他把它叫做平安的君王，第三个段落最后一段，它叫做平安的程序，我不知道该不该翻程序 program， 他用这个字，平安的程序，平安的节目，平安的进行，大概，我们也很喜欢。Campbell Morgan 的分段法，我们喜欢有另外一个解以赛亚书蛮著名的，很多人喜欢他的注解，我很多年前就有他以赛亚书整本的注释书，我们也很仔细的读了。 我没那么用功，但是参考了一些东西，我有特别注意到他怎么样为后面三段来分段，他很有创意的分段。如果你参加过我们上一次，你应该记得，他从四十章以赛亚书四十章的第二节来做这个分段。以赛亚书四十章一起头，我们称它叫救恩的起头。他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就是韩德尔的弥赛亚剧也是用这个做起头的，对吗？我常常觉得这是救恩的起头，很好，那就是圣灵的工作，他来安慰他的百姓。可是后面第二节的后半句，那里讲三件事，是这个叫做 Edward Young 他为以赛亚书后半段这二十七章圣经每九章一个段落分的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他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很好的话，确实，因为那里提到他们本来是被掳的状况，现在将要归回，神说征战的日子满了，这有点像归回时代的先知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前面几章的话，就是在告诉他们现在征战的日子满了，神的安慰临到。第二个段落他说是他的罪孽赦免了，确实我们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最核心最伟大最丰富的篇章就是在这一段落里面，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你记得吧？那段就是在讲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等等那一段话。第三个段落是以赛亚书里面最荣耀丰盛的一个段落，Edward Young 用最后一句话来讲他，有一点点古怪，有点 weird。 他说从他因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怎么用这个来做以赛亚书的结束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翻了，有一些不同的圣经的译本在这里是这样翻的，我想在原文里面很可能是翻译和本圣经的人认为看上下文认为应该这样翻，可是其实原来并不太有受罚这种字，而应该如果很直译意思是说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有点这个意思。 Edward Young 认为那个意思是从神的手中加倍得着，也就是说你知道，你如果熟悉一点英文，你知道如果英文用 for 做开头， for his sins， 像这里为他一切的罪，后面讲的话你也可以说那个 for 就是因着他一切的罪而加倍，那当然就加倍受罚嘛。可是也有可能那个 for 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虽然有点那个意思，虽然有这么一回事，但是他认为那个意思就是说虽然他有这一切的罪，但是现在神不但给他一个恢复，而且要加倍的给他。因为我觉得这个道理至少是合乎圣经里面提到救恩里面很重要的道理，对不对？特别罗马书第五章末了，保罗非常清楚的讲一个救恩很要紧的道理，那就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那里更加的显多，你记得这个吧？那所以在这里很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神不是看一看你说你犯的罪少一点，所以现在你得到的报酬多一点，这个家伙虽然得救了，过去犯的罪太多，给他少一点的，对吧？我们的公平有时候是这样，神的公平不一样，他相反的，那些越是过去是在更多的罪里面就得到更加倍的恩典，那很可能因为那样的人更加的谦卑，更加的也不瞧不起人，不会瞧不起人，而且他们因此会带对神更加的渴慕，更加的感恩，所以他们领受就更多。所以很可能在这里有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他征战的日子满了，这是第一个段落，他罪孽都赦免了，第二个段落他虽然有这一切罪却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得着。如果用 Edward Young 做的这样分段，我觉得很合乎后面这段落的意思，就觉得很好。 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我自己分的段落。我分的段落，第一的段落就是平铺直述的，按它内容讲，就是贝鲁的要归回，对吧？我们上一次提到那九章的内容，很多就是围绕在这个题目上面。那可是在那里不使得就引出来做成这件事的，是有一个神兴起来设立的一个器皿。那个人到后来讲啊讲啊，最后神干脆把那个人的名字都讲出来，就是古列王，对吧？那是旧约最奇妙的预言之一，把要释放百姓归回的君王的名字，在差不多快150年前就把它讲出来的。那而且用很丰富的话提到神怎么样使用他，神怎么样给他力量，神怎么样让他在不可能情况里面能够砍断铁栓、攻破铜门，能够做那些奇妙的事，甚至神用他要这样释放百姓归回这件事，把它讲成像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而且神还用他自己的身位来讲说，你们听过有哪一个神能够预先讲要做像这样的事吗？神称他要做的这个事，让他归回这一件事，称他叫做心事。没有人可以预先这样讲，只有我，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磐石。神一再的讲这些事，为了要跟他们拜偶像这个多年的恶习来做区分开来。所以这是我们前一段花了很多功夫来讲的事，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所以第一个段落我称它叫做贝鲁的要归回，第二个段落从49章到57章，我们这一段时间要讲的，我称它叫做耶和华的仆人。因为古列被标出来之后啊，以赛亚就常常称它叫做耶和华的仆人。可是讲啊讲啊，来到像我们今天要开始的49章，你就发现那个先知已经不太管以古列了，因为之前他讲的古列，其实我们逐渐能够明白，他不是只在讲那个古列而已，而是要讲将来另外一个古列，或者说另外一个要成为释放大百姓的一位。因为当神讲到那个释放的时候，已经逐渐的不再是从巴比伦被释放回来，而是讲的更广泛、更深入，一听就觉得很明显是在讲基督的救恩，你知道吗？是一个整个灵魂体的拯救，是一个完全的拯救，是从堕落灭亡里面拯救，而不只是肉身上让他们能够恢复一个国家等等这些事。所以逐渐你会发现，那些讲古列讲那个耶和华的仆人的话，是为了要讲到将来一位更伟大的神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事实上里面有一些像这样的话，后来就在新约时代被使徒们直接引用在基督的身上。可是我觉得来到49章，从一起都讲耶和华的仆人，我觉得先知已经说，现在那个用来代表基督的那位古列，你们已经够熟悉了，我们不要理他了，把他放在一边。他直接的给我们叙述那位真实的耶和华的仆人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他还把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再进一步把它应用到在新约时代将要代表基督服侍神的人，保罗就有时候用到那里面讲的话来讲到他们自己，甚至先知有时候从这里就直接更滑到所有神的百姓，因为所有的神的百姓都应该像耶和华的仆人一样。那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喜欢这样的分法，因为 Edward 一样的分法很好，可是很精彩，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缺失，就是他一直都在讲神做的事，可是我觉得这几段经文你不能不把焦点也放到要做这一件事的主身上，是主自己的身上。所以我第二个段落我就称他叫耶和华的仆人，第三个段落我把它叫做救恩荣耀的结局。这个太奇安米啊，太没有太普通的一个名字，可是那是很真实的名字，对不对？那就是在讲到基督要成全的救恩。所以我们再稍微把我列的这三个标题整理一下。第一个标题贝鲁要归回，其实在表明神要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把我们招聚来，分别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要归属于他，那是归回的意思，对不对？ 然后归回的人，被带回来的人，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整个生命要有一个核心在哪里，就是基督这位神的仆人，神的儿子。所以他们不是从过去的拜偶像或者世俗的道理里面，一种道理，一种氛围，一种宗教里面换成另外一个宗教，另外一种氛围，另外一种道理，不是的，而是被带到基督的面前。就像保罗，他过去是以律法为中心，他整个想的信仰都是在于他怎么样遵行律法，遵行到最细腻的地步，遵行到最绝对的地步等等。可是当他遇见主以后，他并没有说现在我懂了，道理不是这样，有另外一番道理，不是的。有的人在讲救恩的时候，有点把它讲成这样，过去的以律法为中心，现在以恩典为中心等等。可是我想不是的，加拉太书保罗特别讲到这个，我觉得加拉太书并不是把律法跟恩典做对照，而是把律法跟基督做对照。你在那里发现保罗在讲的核心是基督，这样神的儿子。所以保罗说，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保罗是用这个来跟他过去做律法之子来做对照的。所以我也相信应该是像这样。然后当你们遇见基督以后，神要做一件事，把我们制作成他的居所，他的圣殿，像他一样完全人，被磨塑成基督的样子。甚至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圣经用的方式，我们要变成他的心腹，那就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想以赛亚书最后一段就在讲这个。所以你们觉得这是循序渐进的，我们先从各地被召归回分别出来，然后我们归属于基督，然后我们将要那么被基督充满，以至于我们成为他的心腹。而圣经结束的地方是用圣城新耶路撒冷一座城来讲基督的心腹，以赛亚书最后一段也是这样。这样有没有帮助你稍微把整个圣经整个的脉络稍微连接起来好吗？你抓住这些，你读圣经有许多地方，我觉得你更容易抓住这些要点，把你读到的东西牵进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脉络里面，有可能你会越来越丰富，后来说不定你会有一些新的亮光，超过我告诉你的。我想大概复习有概念吗？好，那我们来用一点时间进到49章吧，第一节到第四节。以赛亚书49章1到4节一起读。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寻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徒劳是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我觉得先知在这里真的是有点把鼓励放在一边了，他不太提到这些事了。直接讲那位耶和华的仆人，也就是那一位真正要来释放神的百姓的那一位救赎他们的神子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彼得前书第一章有几句话告诉我们，先知们都有基督的灵啊。他们不是那种说从神明确的听见一些话叙述基督是怎么样，然后他们传给神的百姓，而是神让他们自己进入那一种灵里面，以至于他们也可以说在表达自己心灵的感受，包括在那个世代里面，无论神让他们感受到的是一种羞辱、毁谤，或者是感受到那种神的安慰、扶持、拯救、复兴，或者是提到他们受的攻击，神怎么使他们得胜， 他们在经历这些的时候，他们所说出来的话却不是像一般人一样遇见难处抱怨啦，或者是只是求救啦，像这样，而是能够抓住一些东西，而那些东西抓住他们所表达的东西，是在讲到基督跟他的救恩。我觉得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到十二节所讲的先知们都有基督的灵的意思，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叫做有基督的灵。从你来看这个耶和华的仆人这一件事，可能有一点知道。你会注意到从这里开始这些篇章，其实前面几章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一方面让你觉得他是在讲将来的一位伟大的一位，到后来有一些话犹太人大概一般都认为那是弥赛亚预言，那讲到基督，可是呢有一些话他又好像不是在讲有一位，而是泛指是整个神的百姓。因为他有时候讲了耶和华的仆人同样的一些话，却忽然滑进去讲的是整个以色列人。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但是也有一些话呢，保罗他们却把它用来指着向他们服侍神的人说的。在罗马书，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都曾经引用像以赛亚书四十九章里面的一些话来讲到他们要做比方外邦人的光。可是呢，在指这个耶和华的仆人还不只是这样，这一种旧约的预言会好像指着不止一件事，好像应验在不止一个氛围，或者是有层次的啊，比方应验在这个时代，又应验在后来很好几百年又另外一个时代，然后还有有的时候还有第三层应验，将要应验在最末后的日子。那先知的这种预言的特质是我们要了解的。我从蛮起头被带领读经的时候就了解一点这个，后来在我出侍奉主不久，中华福音神学院他们出版了一本书，是他们一个老师梁杰琼老师，就业的老师，现在好像是北美华省的院长，他出了一本书叫做如何研读旧约。我觉得那本书写得很好，很多点，比方怎么样读比喻那也是我们原来也领受大概知道应该怎么样读比喻，可是我觉得他把它讲得很清楚。其中一个他在讲预言的应验，他也是这样讲，预言常常会有双重甚至三重这样的应验。所以我刚刚说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可以指基督，可以指服侍主的人，又可以指所有神的百姓，这个也许我们还比较容易了解。但是你其实你读以赛亚书，你会读到一个东西，也许就会有点困惑了，因为他不但讲耶和华的仆人，有时候讲的，有时候讲，忽然滑进去讲的是负面的东西。你刚刚就读到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讲一讲，忽然就说：“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干嘛？你如果在讲基督，不应该讲这个话；你在讲你是服侍主的，也不该讲这个话；你如果是好好跟随主的百姓，也不该讲这个话。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认为，这正是因此更能够表明、更能够证明我们所说的先知有基督的灵的含义。他们并不是从神好像口授一样听了一段话，然后来传给神的百姓。所以那些话，我们认为当然应该是神的话嘛，应该是方方正正，应该是完美的，应该没有什么漏洞的，应该像这样我们所说的圣经无误论。可是显然不是这样，因为神是让先知在他们包括他们自己心灵的感受生活里面经验，他们服侍的时候遭遇的所有这些，他们就在这些里面，他们因着靠近神，就从神领受了一些面对这些应该怎么样，还有他们自己在这些里面会有什么反应，他们表达出来，里面甚至包含了他们并不是反应的很正确，他们仍然把它写出来，而这些组成了我们所拥有的旧约的先知书。所以你读的时候要了解这些，而去读出里面表达的经义。 简单说，如果你要认为说那都是神启示的话，所以先知的每一句话一定都是很正面的，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做或者不该怎么做，你一定会产生疑问的。像刚刚这一段话，你怎么样从前面那些很积极进取的话、很正面的话，忽然滑到这些，然后说这些要成为我应该接受，好像是正面教导我的话吗？我们传神的道应该后来也会变成说我劳碌是徒然的。有的时候基督还蛮喜欢这个话的，说就是说原来以赛亚跟我一样。可是我不觉得先知以赛亚要给你表达这些事，尽管他连他的软弱都表达出来，可是他还是希望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是因此能够更站在一个位置上，能够更正面的领受神的道。这位耶和华的仆人在这里提到他所说的话，先知用了一个蛮尖锐的方式讲，他像快刀，像射着箭一样，而且还是磨亮的箭，意思就是说射在你身上不会说顿顿的碰一下就弹开来，不会的，让你痛一下而已，而是一定会把你刺穿的，因为是磨亮的箭，就是刀，它也叫做快刀，对不对？磨得很利的快刀。神的仆人他们所说的话应该像这样，那个意思当然不是叫你说出尖锐伤人的话，这些是在讲到神怎么样借着他的道，充满了大能的道，能够建立人。而我们身上有时候需要用刀削掉一些，你不觉得吗？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你身上有东西应该要消掉的？你有没有说领受神的话好像要被消掉一点东西？你应该这样的。如果你以为你领受神的道可以让你觉得说，哦，我听越来越多，我知道的越来越多，哎，我是听某某名讲员讲的，我听这样，我听那样，你的道如果都是这样，那才真的是突然。因为有一些道应该使你不会有那么大的满足感，而是会需要流泪或者流血的，我想。你看看在主耶稣身上，这些话是第一放在主耶稣身上，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说话有的时候会使法利赛人哑口无言，对不对？他讲一个比喻，讲啊，那些法利赛人听得差不多嘴巴都张开来，非常的入迷，然后主耶稣在讲的比喻里面问的话他们还对答如流，哇，答完以后才知道主耶稣在那骂他们，那时候想要再辩驳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已经接受在心里面了。可是主当然对人讲话不都是这样。对另外一些单纯的百姓而言，他们带着渴慕的心，他们得到造就，他们听完主讲的话，他们说从来没有一个文士像他这样说话，充满了神的权柄，讲了你就觉得不是在讲一个道理而已，而是让人觉得意识到好像神在那里，意识到神的同在，意识到神的全能。所以神的仆人也应该这样，像主一样，他们做话语的知识，他们讲的话传的道应该是这样，如快刀利剑一样的锋利有效。这是话语的知识。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彼得提到说，他们撇下神的道来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因为他们服侍已经有很多的服侍，没有功夫再来管理这个，神给他们托付，他们应该优先做。他说我们应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有没有这个话？这第几节？六章第四节，使徒行传六章四节，他以祈祷为事啊，活在祷告里面。我觉得那个不是说参加很多祷告会，然后每一天有几个小时祷告，我想那个是你活在祷告里面，那也不是只有代祷而已，而是活在一个亲近神的生活里面。可是那个以传道为事，其实在这里重点并不在叙述一个人一直在讲道这一件事，我想彼得也没有整天在讲道。这句话其实如果 照原文用的字眼直接翻译的话，就叫做话语的指示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话语的指示，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把神的话服侍出去的人，那就不只是在台上讲道咯，对吧？你应该是无论遇见什么你都记得你是话语的指示，你今天就是在跟一个小孩子讲话，你也记得你是在把神的话语服侍出去，你不要只逗他说好可爱啊，就这样而已。你可以逗他，可是你有没有带着一个意识，我希望我跟孩子相处的这一段时间有可能会在他生命里面种下一些东西，会对他是一个祝福。也许是你表达的爱柔和，或者他搞一些坏事的时候你表达的温柔等等，有可能就像这样。你在个别跟人谈话的时候，你也不会迷失在谈的政治话题或别的话题上，因为你是话语的指示。想知道我的意思吗？彼得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讲这个一个话语的指示，他说的话应该常常像锋利的快刀利剑一样，能够刺中核心，削去那个病源，叫被捆绑的人铁链得以砍断。那个铁链有可能不是什么魔鬼做工，有可能是你的老我，你的坏习性，你的自私，你的骄傲，它会使那个在黑暗中的人显露。有的人他们坏事表明出来的，有的人呢，是把自己关起来，在自己里面坏。我的意思是说，他无法把自己打理的好，他干脆把自己遮起来。可是就是在这一章圣经里面，神说在黑暗中的人显露吧，那是救恩的呼吁之意。这是基督所能做的，他的话语。主耶稣常常这样吗？他有时候是用了解跟慈爱使一个在黑暗中的人显明出来，你知道吗？有一两个例子就是这样，一个就是撒玛利亚妇人，一个是撒该税吏长撒该，主都是用宽容温柔慈爱使他们原来是在遮掩底下在自己关在房子里面数钱的那一种自私的老我罪恶的黑暗里面显露出来，而且这个显露出来不是为了羞辱他们，而是得到医治，对吗？我们应该期待自己做这样的人呢。这个不是只是为传道人才这样做，我很高兴我们的教会有许多弟兄姊妹都在做出去探访传福音也关心人等等这些工作，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启勉，我们应该能够使人这样，像我们的主一样。在另外一些场合，因着一个靠近神的生命，以至于连他自己都不是立刻意识到，或者说不是他主动要做的，可是他身上却有能力的水流流出去来使别人显露出来。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例子？那个血肉的妇人偷偷摸摸耶稣的衣裳的穗子，他也没有来到主面前期待耶稣祷告，期待主帮助他，所以主好像在事前并不知道，甚至连他得医治以后主好像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当然无所不知，可是他在肉身的时候好像他的无所不知的意义，神把他限制在因为在肉身里面，他的无所不知事无意义是说他需要知道的都会知道，可是他并不是像永恒的神那种无所不知。一旦人在肉身里面如果像永恒神那样无所不知，多半都会抓狂的。有可能这是以前我们在讲神的属性主日讲的时候提到的。所以那天主说谁摸我，他没有好像神没有立刻启示他是谁摸他，很可能那是神的美意让这个妇人自己出来承认。你知道吗？我相信那一天他不但血肉的源头干了，十二年的病一瞬间得到医治，他出来跟耶稣承认是他，然后主给他的回应医治了他的心，对吗？所以有时候那个快刀是这样用的， 快刀不是每一次都用来做手术刀割掉你的毒瘤，快刀有时候用来削苹果给你吃的。哦，所以你的快刀有时候要削苹果给人家吃，不要每一次都是要刺入剖开的。我的意思说，不要每一次都要刺入剖开人家的心呐、啊。嗯，在另外一些场合，主就那样做，他用直率的话、智慧的话，一举就直接刺入法利赛人的心，让他们没有话好说。我们的主啊，是用刀高手。因为那个刀用来代表神的道，它本身就是道成的肉身，所以它是用刀高手。这样讲没有错吧？你读福音书要学一点这个啦，不要只读那些故事，他做了神奇的事，你要读一点他如何做，那个背后的东西。那是归纳式查经要做的事嘛，对不对？初代教会的门徒就是这样，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讲道做见证也是这样，彼得在犹太人当中讲道，斯提凡在公会面前看起来好像是在审讯当中为自己辩解，保罗也曾经遇见过同样的场合，可是他们遇到的这个场合跟他们站在亚历约巴谷传神的道用一样的态度、他们都活在神的面前，他们把神的道表明出来，他们并没有在那边算计，像商人一样，我现在做这个要得到什么果效，他们只是忠心的把他们领受的传达出来，就是这样，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就因为他们的生命是这样，那些话就直指人的心，要不就使人得着医治，即使呢经过流一点血，要不那个人就起来很强烈的抵挡耶稣，当他们不肯顺服、不肯接受的时候，所以福音书里面要不就充满感恩的一群人，要不就咬牙切齿的一群人，对吧？主耶稣一旦来，你没有办法做妥协的，没有办法做中间的分子，你一定需要做出选择。他来要叫许多人兴起，叫许多人跌倒。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许多像这样的人。下一次我给大家讲一点这个吧，我讲义里面写了一大堆的人，我本来只想这样条列他名字就好，不过我想下一次我们一个一个我讲一点他们的一点故事来给大家讲，这些人怎么样在他们的时代，以他们每一个人其实有他们各自特有的方式面对不同的对象，可是他们都一样充满了神的话，也充满了神的大能。如同这里所描述的，那些神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是要来成全神的旨意的，不止基督，也包括那些侍奉他的人，他们的口可以像快刀，可以像磨亮的利剑一样。